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的当中。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解答一些我们平常回应的一个题目。那当我们在练习呢，如何过福音的生活，如何学习耶稣的生活模式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越体会呢，我们虽然很多时候在讲福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离开这个福音生活里头还有一段的距离。当然我们所说的一些习惯，让我们这些习惯呢，今天有新的发展。原来在有新的进步、新的成长当中，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在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如何用一个将心比心的心态呢，跟人与人之间做一个好的互动，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原来除了这样子建立关系以外呢，不单止而且能够达到呢疏解别人的情绪，也达到呢一个平衡别人的心情的时候呢，让对方有能力可以呢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好，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当我们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很想改变别人。当我们要想改变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会无所不用其极。那有一天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发生。有一个先生，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呢，他走得匆匆忙忙。忽然他在路上呢，就遇到一个乞丐，而这个乞丐呢，一直在跟着他的后面，一直跟着他后面呢，就讲说：“先生，先生，请给我一点点钱哈，我要去吃饭。”这个先生呢，就觉得很无奈，他就跟那个乞丐讲，他说：“拜托拜托，我没有钱啊，这样子好了，那我给你香烟好不好？”这个乞丐呢就说：“哎呀，拜托啦，香烟吃不饱人嘛，那我不要香烟了啊，麻烦拜托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那个先生就说：“钱我是没有了，香烟如果你不要的话呢，那这样好了，我请你去喝酒好了。”结果那个乞丐说：“哎呀，喝酒没有什么用嘛，喝酒不会饱人啊，肚子不会饱啦。”所以那个乞丐也拒绝了。那先生呢觉得哎，真的对他没办法，他就在口袋里头呢就抽了一张彩券出来，他说：“这样子好了，钱我是没有了哈，那张彩券呢就给你好了，那如果中奖了，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钱。”后来那个乞丐呢就想想看，中奖要等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才可以中奖呢？万一没有中的时候呢，我不是会饿死吗？所以他还是哀求这个先生：“拜托拜托，彩券我也不要了哈，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钱？”哎呀，这个先生听了就很烦，因为问来问去，那个乞丐呢只有一个目标，他就是要需要一些钱，然后拿着那些钱呢他去买饭吃哈。所以那个先生开始就说：“好了好了，你实在很烦哈，那这样子好了，你既然想吃饭而已嘛，那你到我家，我请你吃饭好了。”乞丐听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他想说：“好好好，那没有钱没关系，如果可以吃饱肚子的话呢，那也就可以了哈。”所以呢，那个乞丐呢就跟着那个先生的后面，就跟着他回家。所以那个先生呢把那个乞丐带回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原来他太太呢正在厨房忙着要煮他的晚餐。所以呢，先生回来的时候呢很大声呢就是这样：“太太，我回来了。”这个太太呢很高兴，她说：“好了好了，那个饭菜呢已经快好了，你等一下，那我们就会摆好那个饭餐。”结果先生又在客厅呢喊进去，他说：“太太太太，今天我带了一个客人回来哈，所以请你呢多准备个碗筷。”所以太太就很高兴，她说：“好，没问题没问题。”所以呢，太太心目中就想说：“可能先生呢是带他的同事还是带他的长官回来，所以他更卖力的在厨房准备饭菜。”但是当他准备好东西的时候，端到客厅的时候呢，那个太太一出了客厅，他吓住了，他说：“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他先生已经招待了那个乞丐呢坐那个上宾的位置里头。太太就吓得差一点把碗筷菜呢都拿不稳了。 但是他还是很镇静的就把东西搬到那个餐桌上，但是他的眼神就一直瞪着那个先生，看他在搞什么鬼。但是呢，那个先生已经发现太太的脸色呢已经变绿了，所以他就连忙呢就安慰他的太太。他说啊，太太别担心别担心，因为我今天请的那个朋友回来哈，是对你呢啊，对我们那家人都很有帮助的。所以呢，那个太太呢就已经很生气，但是表面上呢她还是哈装得比较镇静，因为毕竟这个乞丐也在场。所以呢，太太很不服气，把所有的饭菜都端好了，都上桌了，那开始呢他们就要吃饭。但是那个太太心里想，真的是要命，因为她的太太是一个洁癖的人，今天她的家里头竟然招待了一个乞丐，而且她的脏兮兮的，所以那个太太很不服气呢，就心不甘情不愿就坐在那边要吃饭。结果那个先生就开始做个介绍了，他说，太太好，请坐下来坐下来，我要介绍给你一个我的朋友。结果那个先生呢还不知道那个乞丐是姓什么的，他竟然就介绍给他的太太。于是他就问那个乞丐了，先生就开始问乞丐，请问你贵姓？那个太太就更火大了，原来那个人他是不认识的。然后呢那个乞丐就告诉他，哎呀，我姓陈。所以呢那个先生就说，啊，对对对，太太，我告诉你，这位是陈先生。好，那位陈先生呢是我刚刚才认识他的，在我下班的时候呢我们才认识他。你知道吗，太太，他对我们一家人非常有帮助，所以我非得要把他请进来。好，那个太太呢就一直在听那个先生不知道什么葫芦卖什么药。好，所以那个先生继续去讲了，他说，你知道吗，太太，那个陈先生哈，他就是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不抽烟也不喝酒，那也不赌博。好，但是太太，你常常不是劝我了吗，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赌博吗？那位先生就是不抽烟不赌博也不喝酒，但是太太你知道吗，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后来就会变成他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他说，太太，你劝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后来以后就会做乞丐了。所以太太呢听了以后心里呢就很生气。当然先生呢这又为了让太太大开眼界，如果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后来还不是变乞丐而已。好，所以我们知道夫妻的互动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一直教训对方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但是到时候呢得到的效果呢原来是各说各话。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别人的处境，只是呢要消灭一些现象，一些的行为。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消灭行为而不去了解那个人本身的困难跟处境呢，往往呢就是各说各话到那个时候呢不单止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建立的关系。当然呢我们呢就不会有一个互相达到沟通的一个点在里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会晓得，我们通常一般都习惯呢去教训别人劝勉别人，但是呢我们知道所得到的效果呢是很少的。因为像我们有一次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也许有一些听众朋友有听我也忘记到底有没有在这个节目里头讲过，其实是一个类似的行为。因为有一些我们的护士小姐很多时候也是劝一些病人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而且不单是劝他们，还用恐吓的方法呢让他们就范。好，比方我们在健康教育里头呢，我们常常会劝别人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而且呢不单只劝他，而且用很具体的证据呢告诉他抽烟喝酒到最后有多大的灾难。比方我们在演讲的场地呢挂出一些X 光片那个肺呢已经被蛀了一大半，然后呢或许呢我们呢就喝酒以后呢这个胃呢会受到如此大的伤害，哇，那个胃呢一步一步分割掉，而且呢都有溃疡的现象，而且呢要把那些图片呢拿出来，胃溃疡的时候那个病人有多痛苦呢，吃也痛不吃也痛。 好，所以呢，但是当我们展示了那么多的东西，也告诉他们所有的理由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些病人会不会听我们的话？原来要听你话的人呢，毕竟很少。好，因为原来发现呢，不抽烟不喝酒的，要抽烟要喝酒的人呢，还是继续抽烟或喝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物理人员就觉得很无奈。好，怎么讲，讲了口水都干了，但是人还是没有改变。好，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因为要消灭一个行为而不知道进入那个里面什么东西产生这个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呢，就是我们不断地讲不断地讲，别人不断地就是没有听，但是当他听的时候呢，他觉得你很有理由，所以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意见接受，行动呢照旧，勇于认错，但是坚决不改。所以什么原因让到我们无法改变呢？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从里面帮助一个人，而是很希望呢消灭别人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做健康教育做得很失败的时候呢，当然医生也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们的护士小姐呢根本就没有产生功能。好，喝酒的人还是不断的喝，抽烟的人还是不断的抽，所以有一天那个医生也觉得很纳闷，所以他就很怀疑我们的护士小姐呢一定啊在健康教育上面的课程呢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那个医生哈就开始说，好，这次呢由我亲自出马，我要这一场的健康教育呢的讲座呢由我陈医师亲自出马来讲，我就不相信呢这些病人呢不会改变他的行为。于是那些护士小姐呢就开始觉得说，好，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病人还是没有改变。于是那个医生呢就是心有成竹的，然后就说这一场演讲就由他自己来亲自去讲。医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医生是一个常常寻求证据的人，所以他开始用他的法宝开始主持这个健康教育的演讲。当天来的人呢是很多病人跟病人的家属通通都集合在这个课堂里头。医生呢就拿了两个杯子，一个呢就是两个水空的杯子呢都是透明的玻璃杯，所以医生就在这个杯子上面呢，第一个杯子呢他就放了一些烈酒，另外一个杯子里头呢放了一些就是整杯的是白开水清水。那个医生呢同时抓了两条呢活生生的虫，那所以呢医生就开始呢让那个东西让要证明给那些病人看。好，所以他把第一杯酒拿起来，然后又把一条活生生的虫呢也抓起来，然后他告诉那些听众朋友，那个当时来听演讲的那些朋友，他说，你看这条虫是活生生的，那当我掉的那个烈酒里头，你们自己看看吧。那当然虫一掉到那个烈酒里头呢，那个虫就不断在挣扎，因为实在呢让得它很不舒服。真的呢每几个回合以后呢，那个虫当然就没命了。好，所以它虫就死了。所以医生呢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看到了没有。好，结果那些来宾呢都目瞪口呆，他看到虫子呢在那个烈酒里头啊，不到两个回合呢虫子就不能动了。现在呢医生呢又拿起另外一杯白开水那就是清水，同时呢他又抓了一条虫他又丢在那个水杯里头，结果虫呢因为不是烈酒，虫还是在水里头悠哉悠哉，他没有死掉，也没有什么的挣扎，因为毕竟这个不会刺激它，所以虫呢还是在活的。所以呢医生又证明给那些病人看，你看如果是清水的话呢就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如果喝酒的话呢你看就会有很大的伤害，连命都会没有。那当然医生用一些很理性的方法呢去证明的时候呢，这些听的人呢一刹那就看到一个现象，他们就目瞪口呆，大家都觉得哗然。但是在那个听众朋友当中呢，在坐后面的有一个老先生，他呢 非常的高兴，他就开始站起来啊，掌声鼓励这个医师。他说：“你讲的演讲实在太好了，而且呢，我从来听的演讲都没有那么样子，让我呢能够心领神会。”好，所以呢，他很夸奖这个医生。结果陈医师听起来的时候也乐在其中。但是后面那个老先生呢，夸奖完一段了以后呢，他开始就告诉那个医生，他说：“医生，我真的是很高兴，我今天很来听你那场演讲，我真的如果不来听的话呢，我会很遗憾，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真理。但是今天我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实在很有意义，更能够帮助我。”那个医生又是很自得其乐的样子。继续，那个老人家就讲，所以我今天很放心很放心的去喝酒，因为喝了酒以后呢，我肚子里头就不会长虫了。所以当场所有的听众呢也哈哈的大笑。所以你看看呢，我们常常劝勉别人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也证明给别人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有这个后果。但是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呢，要反对的人还是用所有的理由去反对，要是听话的人呢，始终还是听话，要是不听的人呢，他有一千种的方法呢，来反对这个理论。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当我们劝孩子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得到类似的一个效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今天我们的节目谈的就是如何得到一个良性的互动。我们刚才所举的两个那个故事呢，都让我们看到，就是无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而且我们都是压制别人，希望别人臣服于我，所以用尽所有的理由去解决别人的困难。当然在我们这今天的护理的范畴里头呢，过去我们只知道照顾别人的身体。当然我们看到别人那个胃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很有兴趣，因为我们可以治疗他的胃溃疡。护士呢也可以帮助协助医生，医生呢也很有办法去治疗那个胃病，因为现在医学实在很发达。当然如果那个胃溃疡呢实在太严重呢，原来我们医生也很有办法去帮他治好，因为只有开刀把那个部分拿掉，那自然这个胃病就不会存在了。所以顶多过了一个月，那个病人呢就康复了，就出院了。你看医生高兴吗？非常高兴，因为他手术成功。病人高兴吗？他也很高兴，因为溃疡的部分已经拿掉了。护士高兴吗？他也非常高兴，因为协助了医师把这个病人治好。我们可说是皆大欢喜。这个时候病人就离开了医院，也非常感谢院方。但是过了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病人还是在门诊里头挂号，他还是要来看医生。他看的是什么？也是看胃病。我们发现奇怪了，怎么他好了后来又来看胃病呢？原来我们只是照顾他的身体，原来他心理情绪的压力呢，我们一点都没有帮他。所以他回到家以后呢，他的心情紧张，他所有的生活压力都来了，所以拿掉那个部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因为情绪影响胃酸，然后呢后来慢慢呢他又开始胃里头有另外一种那个溃疡就出现了。所以变成呢那个病呢源源不绝呢要看医生。我们经常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手术很成功，但是胃只有有限的胃。今天割掉三分之一，明天割掉三分之一，一个胃只有三个三分之一，割完以后是不是也只剩下十道呢？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21世纪的医疗，21世纪的人与人的互动还是只有照顾身体的话呢，那我们的病态就非常的多。今天当然我们护理人员呢，从此之后呢，再不要只照顾别人的身体了，而原来要全方位的身体、心理跟灵性呢，都同时照顾到。 所以从此之后呢，我们护理人员呢，再不要只是看他的身体了。那这样子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当然知道一个病人抽烟，一个病人喝酒，原来不是要消灭他的行为，而是要从里面去了解这个病人为什么会抽烟，为什么会喝酒，如此的欲罢不能。所以今天原来我们的护理在健康教育上呢，原来不只是用所有的证明，原来要从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一个人要喝酒的一个内在的需求。所以当这样子人性化的照顾呢，我们呢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家里里头的成员也一样，如果要人性化的互动呢，原来需要时间。如果爸爸妈妈都没有时间，夫妻两个人都没有时间，那当然我们用一个消灭行为的方法是最快的。但是消灭行为的方法呢，原来是没完没了，到最后呢，大家情绪的越来越多。那今天那个护士小姐怎么去照顾那些胃溃疡的病人呢？原来当她住院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慢慢去了解喝酒的原因，能够了解她的原因，生活的压力，情绪的紧张，如果从这个内在里头能够帮助那个病人呢，当然内在的情绪疏解，内在的紧张呢减轻了以后呢，那个病人自然呢就怎么样，他的行为呢就会改变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互动也一样，如果你有方法疏解别人的心态情绪，那当然他的行为呢慢慢就会改变。好，所以我们知道小芬的书包也一样，如果我们一直疏解她的情绪，我们知道小芬你实在很难过，你实在是很伤心，因为这个书包你那么喜欢它的，但是终于还是坏掉了。妈妈体会到你的伤心难过，我们把小芬抱起来了解她的伤心难过，可能小芬就因为得到妈妈的支持，得到妈妈的了解，到最后他发现呢，这个书包虽然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得到别人的支持跟了解以后呢，可能的哀伤呢也会减轻了，因为亲情毕竟也大于他这个伤害。有了伤以后，有人去抚平的话呢，小芬可能慢慢就可以越来越能够放下他的书包，因为他知道原来妈妈爱他的是这样的存在他。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学到，如果我们说今天的护理呢，虽然就讲说要照顾别人的心理更大于照顾他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病是由于心理的不健康而引起身体的病疾病。好，各位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下面呢继续要跟大家呢去解的另外一个题目，我相信有了这些经验呢，你们的答案呢会越来越成长。我们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说小芬呢他的成绩的问题。好，先生就问呢那个太太就问先生呢，小芬的成绩有没有希望啊，会不会呢后来都没有学校去收他了，因为小芬的成绩实在很不理想。好，但是如果我们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就发现呢太太呢很纳闷，他就说小芬，他对先生讲，小芬的成绩会不会有希望啊，因为一直都是不理想，因为呢如果读得不好的时候就没有学校要收他了。但是通常呢先生如果要回应用骂的用理性的，那这些太太的情绪呢还是没有办法疏解。但是如果那个先生就说太太，我知道你对小芬的成绩是蛮担心的，好，因为你担心他以后没有书可以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了解别人的心情，也能够讲出对方所讲给你听的一件事呢，那个人就开始慢慢呢能够讲更多的给你听。他说是啊是啊，因为从二年级三年级的情绪都不理想，好，那慢慢见到四年级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不会就是一个危机呢，这样子。那两个夫妻越讲越多的时候呢，虽然后来呢这个小芬的成绩呢没有进度很多，但是两个人的情绪呢已经疏解了。但是通常我们愿意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别人讲很多，然后让我们大家把 所有的困难再拿出来呢，大家去看清楚的时候呢，最后其实两个人都可以找出一个对策。所以我相信呢，如果真的是用耶稣所说的将心比心呢，然后进入别人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大家的关系是很好的，而且的问题的解决呢，也是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不知各位听众朋友，你对刚才小芬的成绩有没有希望会不会找到学校？如果我们更好的更有人性的答案呢，就是可以告诉他，是的是的，我看得出来你很担心你担心小芬没有学校，那没有办法读好书。好，这个就是我们呢人与人沟通的第一步。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时间呢很快要到了，那我们希望呢在下个星期里头呢也跟大家解答以下的一些题目。那么今天我们暂时呢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